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23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网友们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是美国时间周四8月27日，全球央行年会将会在杰克森霍尔举行。那么市场关注的焦点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会在会上对货币政策发表专题演讲。那么华尔街希望从凯文沃什的演讲当中寻找美联储今年下半年以及2027年货币政策的走向关键指引。尽管凯文沃什呢，他希望重塑美联储，不希望频繁与市场对话，但是一年一度的杰克森霍尔全球央行行长的年会，这个演讲是绕不过去的，所以这次凯文沃什的演讲值得网友关注。第二是周三，美国时间8月26日，美国商务部会发布二季度 GDP 的修正值和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也就是 PCE。 那么这个 GDP 数据可能没有人关注，但是这个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这个会让华尔街12分的关注，因为它是美联储判断美国通胀水平的最核心最关键的指数。那么如果这个数据过高，它又会让美联储加息的舆论呢满血复活。那么如果形成这种舆论，那么市场又要承压，科技股又要大跌。所以周三呢是一个高风险的日期。那么生活在世界各地网友有没有必要关注这个数据呢？当然有必要，因为这个数据它直接会影响美联储的决策。一旦美联储做出货币政策的调整，对全球的货币体系市场体系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第三个值得关注呢是周五，欧元区以及欧元区的主要国家会发布八月份的通胀指数。牛津经济研究院的首席经济学家阿马罗在最新的报告中表示，石油和欧洲天然气价格的上涨，这将进一步打击可支配的收入。他说，我们的模型显示，如果目前能源价格持续下去，欧元区整体的通胀率今年晚些时候可能会升到 3.5%。 那么听到这个地方，相信网友们会形成条件反射，欧洲央行可能会加息。下一次欧洲央行的例会是9月10号，那么目前华尔街普遍预期9月10号欧洲央行加息的几率为 95%， 而且是加息25个基点。那么周五通胀的数据如果没有明显的回落，基本上生活在欧洲的网友啊，你要接受10月9号就是要加息。那么加息它会给普通网友的生活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比如你正在考虑贷款买房的网友，你为什么要等到9月10号以后明知道要加息再去安排贷款呢？第四个值得关注呢是周五，日本会发布8月份东京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那么这个数据它也会对日本央行10月份的利率政策会议啊会带来微妙影响。就现在日元很弱，美国救都救不了，日元的颓势根本上取决于日本央行的加息，但日本央行它又不得不考虑日本经济的增长、就业的增长。但是能够让日本央行做出两害相比取其轻的决定，必须有一方面的数据要超预期，所以周五这个通胀数据值得关注。第五个值得关注呢是北京时间的周四8月27日，中国国家统计局会发布7月份以及一至7月份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那么这个数据没有经济学家严肃的来把它作为一个判断中国经济的依据，因为它并非是通行的统计方式，但是呢它又是一个国家数据。那么未来一周除了这五大经济事件之外，中东局势的进展仍然值得网友们关注，特别是周一川普政府要公布所谓的前所未有的史上最严厉的对伊朗的制裁方案会公布，伊朗呢也叫嚣要报复，所以中东局势未来一周也是一种啊高风险的状态。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路透社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军将于周一押哨出访伊朗。这个新闻之所以值得网友们关注，是因为伊朗战争打到这个状况啊，谁都打不下去，但谁都无法退出，那么舆论就要检视 这个战争怎么会打到这个地步呢？实际上舆论啊出现了某种对巴基斯坦的压力，因为一路走来什么调解人呢、穿梭者呀、都是巴基斯坦，而巴基斯坦这个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深得川普喜欢，深得川普的信任，但是在其他舆论看来，这个穆尼尔是不可信的，因为他本身是站在伊斯兰阿拉伯国家一边的，他本身的根本利益与美国是不一致的。但是由于川普的极端信任，所以伊朗战争以来，这个穆尼尔扮演了关键调停人。那么现在调来调去，调到美国骑虎难下，调到川普无法退出，所以美国舆论就滋生出来质疑这个穆尼尔，质疑巴基斯坦。你不能说他与伊朗合伙，但至少是目前这种被动局面，美国舆论是迁怒这个穆尼尔的。当然这种迁怒也没有多大道理，但它就是一种情绪的出口。我们来看看路透社怎么报道这个穆尼尔啊压哨出访。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周日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周一访问德黑兰，继续努力为该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巴基斯坦在伊朗和美国之间扮演了调解人的角色，旨在结束这场二月份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空袭的战争。两名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证实了穆尼尔的访问。第一位消息人士称，伊朗和巴基斯坦保持直接联系。第二位消息人士称，会谈还将讨论冲突的最新进展，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威胁对伊朗实施更严厉的制裁。消息人士称，穆尼尔将与伊朗的领导人讨论伊斯兰堡备忘录所涉及的和平问题、川普警告以及胡塞武装问题。这次访问正值美国伊朗关系高度紧张之际，这将与周一公布的有关制裁计划细节同时进行。美国官员称，这些制裁将是历史上对伊朗最严厉的制裁。川普警告，任何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的生命线的国家都将面临经济后果，因为他正试图孤立伊朗。 LT 对这个新闻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就第一，这次穆尼尔跑到伊朗啊，他与川普的极限施压撞车，因为美国是预告周一公布制裁方案在先，那么如果没有公布，这个外交空间还是比较大，周一就是要公布。网友们能够想象到伊朗在第一时间也会做出什么强硬的反应，所以穆尼尔最佳访问伊朗的时间应该是周一之前，而不是周一。所以今天美国很多媒体质疑穆尼尔选择这个时间去，而不是上个星期。所谓的质疑更像是一次应付差事似的调解。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为何巴基斯坦的陆军司令或者参谋长成了一个外交新星，成为一个中东冲突的调解人？那么更多是穆尼尔与川普建立了特殊关系，因为在地缘政治利益关系当中，巴基斯坦与中国更密切，利益更加一致，谈不上美国的盟友。之所以在伊朗战争当中巴基斯坦扮演这么大的角色，主要是因为穆尼尔与川普的个人交情，实际上是经不起考验的这种个人关系。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这一次对于穆尼尔个人来讲也是一场豪赌，因为你调来调去，调解来调解去，除了把美国拖在这个战争里面，你报告的那些好消息，你促成的那些协议极其脆弱，根本无法执行。那么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包括八月份以来美国政府基本上是不再依靠这些调解人的调解，那么如果形势这样发展下去，对巴基斯坦、对穆尼尔本人信誉也是一种毁灭性的。所以 LT 认为，周一穆尼尔去伊朗不完全是应付差事，他也有挽回自己信誉、自己能力的这种压力。但是美国伊朗冲突对立的这种状况，不应该对穆尼尔啊所谓的调解抱过高的期望，甚至是穆尼尔本来就没有那个能力来淌这趟浑水，只不过时间到了这个节点，他就形成了一种所谓的上帝归上帝、凯撒归凯撒，没有捷径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华尔街的一个重磅报道。华尔街日报报道，英伟达斥资60亿美元打造强大的美国人工智能，以对抗中国的人工智能。就这个新闻呢，它之所以值得网友们高度关注，是因为它在中美人工智能竞赛当中出现了一个转折性的事件，它甚至会改变中美人工智能竞赛的现状。所谓的现状， 美国把精力放在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而且采用闭源，中国嘛就退而求其次，不那么先进的模型，但是开源，使用美国的人工智能模型门槛高，费用大，使用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门槛低，成本低，甚至开源还能带来某种安全的优势。所以目前说是人工智能竞争，更像是一种分工。那么这个新闻反映出来，就美国啊要去动中国那块奶酪了，他要打破这种平衡，这种分工，就美国也要做中国人做的事儿。那么有的网友会问了，美国不也是有开源模型吗？只不过是没有做起来而已。这个不完全对，美国的大资本对开源模型不屑一顾，美国现有的开源模型大多是一些所谓的慈善基金，所谓的非盈利基金在支持一些小公司在做开源模型。黄仁勋自己也做了开源模型，但他毕竟是做硬件的。那么这个新闻他为什么说会改变游戏规则呢？是黄仁勋自己带头去投资美国的开源模型。报道是这样描述的，英伟达与总部位于美国的人工智能创新公司珀赛德，他这个公司名字很有意思，他就是池子游泳池旁边珀赛德，达成了一项高达60亿美元的授权与揽财的协议，同时还以120亿美元的投前估值向该公司注入10亿美元，总投资规模达60亿美元。这项重磅交易旨在打造全球最强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以对抗中国的 DeepSeek 和 Kimi， 并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开放的人工智能生态。根据珀赛德向股东发出的信件，英伟达将获得珀赛德的核心技术授权，并将珀赛德超过100名核心工程师团队纳入英伟达内部的开源模型的项目团队。珀赛德的三位核心创始人则不会加入英伟达，而留任继续进行未公开的研究计划。加入英伟达的珀赛德的工程师将全力协助优化与升级英伟达的开源模型。那么对于这个华尔街日报的重磅报道， LTU 网友分享四个方面的信息。就第一，之前美国的大资金都去追逐闭源模型，那么这次黄仁勋来加持，他现在英伟达是美国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就黄仁勋来加持开源模型能够改变局面吗？首先第一，他会在资金上破局，因为现有的美国开源模型都遇到算力瓶颈，就是算力贫血，因为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没有大资本的加入，这些开源模型很难发展。那么黄仁勋这次与珀赛德的合作，除了投资，他能改变的就是解决算力瓶颈的问题。能不能够让美国的开源追上中国的开源，这个需要观察，但是他解决了美国开源模型的发展的瓶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信息，这个珀赛德有什么过人之处？为什么英伟达与他的合作引起了美国舆论的轰动？就这家开源模型，它是专注于推理与代码生成的硬核技术，虽然它的声量不如 OpenAI， 但它研发的 S 模型被圈内视为极致高效的轻量级神力工具。该公司专注于人工智能的推理与代码实时生成，其技术的架构能在较低算力下达成极高精准逻辑推理。它第二个过人之处呢，是这家公司有顶尖的工程实践能力，它拥有100多名极具实战经验的代码与底层架构的工程师。英伟达缺的呢，不是演算法理论，而是能够将万亿参数模型在大型的 GPU 集群上进行高效训练与优化的工程硬核部队。那么这个正是珀赛德团队的价值所在。那么目前珀赛德与中国最先进的模型究竟有多大的差距？那么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的专门测评机构的判断，他们与中国最先进的开源模型的差距在3至6个月的动态范围。那么第四个也是网友很关注的，就未来英伟达加珀赛德追上中国的开源模型前景如何？那么美国科技媒体普遍的观点呢，是未来一年内这两家公司的合作极有可能在模型上线超越中国所有的开源模型。但是中国开源的生态它的优势在 极致的推广速度和开源社群的活力，也就是说能力上很容易超过，但市场的占有率仍然有巨大挑战。所以对于关注中美人工智能竞赛的网友而言，这个报道它为我们提供了最前沿的信息。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美联社报道中国被曝光发生隐瞒药物试验死亡的事件，美国议员敦促 FDA 停用来自中国的临床数据。就这个新闻呢，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就中国的科研造假、数据造假、论文抄袭，这个之前呢美国人呢不太关心，而且呢认为是中国瞎折腾不搭理就好了。现在啊，美国人突然发现中国的论文造假、数据造假现在开始伤害美国人了。包括之前美国媒体围观上海交大的什么用基因婴儿治病把人家治死了，现在美国人突然发现了中国的这些所谓的新药正在杀死美国人，这个还是有些反直觉的。就中国折腾中国的，美国你把你自己事做好不就完了吗？哎，怎么现在突然舆论焦点放在美国人成了受害者？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使委员会主席穆德纳尔8月21日表示，他与共和党众议员克莱恩联合致函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负责人，呼吁该机构在新的临床试验或药物申请中停止使用来自中国的药物实验数据。两位议员说，中国在药物试验中隐瞒了包括两名儿童在内的三起新的死亡悲剧，中国的临床数据对患者构成真正的风险。穆勒纳尔和克莱恩表示，中国目前每年进行数以千计的临床试验，但美国公众却几乎无法看到这些试验如何运行、数据如何收集以及不良事件如何披露。两位共和党的议员称，美国家庭应该有信心认为获得本国批准的疗法是基于严谨、合乎道德而且负责任的数据支持，我们不能将这一责任外包给一个受中国共产党控制、与我们的标准和价值观不相同的系统。穆德纳尔和克莱恩在信中呼吁 FDA 采取以下行动，对于提交美国研究性的新药申请、新药申请或生物制品许可申请，如果 FDA 未能在申请提交前的过去12个月内对相关试验现场进行实地核查，则拒绝接受源自中国的临床实验数据。那么相信很多网友听到这个地方你仍然是一头雾水，就中国造假造人家中国的假，中国药厂祸害祸害中国人民，跟美国人什么关？美国人为什么很紧张？这个就是啊，最近三年发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美国的大药厂啊都跑到中国去收购一些新药，甚至包括一些啊还没有完成的新药，包括目前在俄亥俄州竞选州长领先的曾经也是川普很喜欢的那个印度小哥，他在中国发财就是倒腾这些事。那么倒腾这些事买中国的科研成果有什么问题呢？他就走捷径了。就美国的科研能力啊，他比中国科研能力更强大，但这些药厂为什么蜂拥到中国去买这些还在研发过程当中的新药呢？他就是可以啊走捷径来避免美国漫长的每一个阶段的数据的收集和数据的验证。你比如说中国的新药已经到了临床第二阶段了，那么中国做的这些数据临床第二阶段之前的数据拿到美国来继续认可，你再做三期临床实验就够了。但现在美国议员就发现中国前期做的那些试验是真数据还是假数据，事实上也发现很多都是假数据。所以这个新闻它让美国震撼的是什么呢？它不是说中国人有多坏，坦率来讲是美国的药厂很坏，他们明知道中国的这些药厂或中国这些研究机构造假，但是他们为了他们的药品上市的速度加快，他就去买中国那些数据来缩短在美国的药品的开发周期。那么这种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 MT 在看这个报道之前也不太理解，因为之前科技媒体不断的在报道这种消息，美国的药厂又到中国买了什么生物新药，又买了什么前端医药体，实际上背后啊有这种谋财害命的交易或者是勾当。那么这两个议员他提出来的解决办法呢，就如果药厂从美国药厂从中国买来的这些新药 开发中的新药，就之前的数据，你美国 FDA 你去核查了没有？你如果没核查，不应该接受这些数据，也就是说切断美国药厂的走捷径。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在评论这个事儿，他就提出一个很恐怖的问题，就美国药厂从中国买的这些新的什么生物科研药，它对美国人来讲啊，就像进入了一个中国盲盒，你不知道这个药哪些数据真的，哪些数据是假的，哪些是有益的，哪些是有害的。所以美国药厂蜂拥到中国去抢购这些实验用药，它本质啊，与中国的一些企业信奉所谓的弯道超车、缩短研发周期那种投机心理啊，是完全一样的。好在美国有议员关注的这个问题，相信 FDA 也会封堵这么一个弯道。所以这个新闻你能看出来，中美两国对立竞争，但是在谋财害命方面呢，很容易走到一起，当然是指的一些邪恶的势力。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今天报道，高盛称中国经济增长 4%， 市场对中国宽松政策的预期重燃。就高盛呢，他一贯是拍中国马屁的，中共说 5% 的增长，高盛呢他一般会预计 4.8% 到 4.9%。 就这种政治马屁啊，是历来高盛对中共的一种啊政治表态。但是今天彭博社报道，高盛的最新报告认为啊，中国今年的 GDP 完不成 4.5% 至 5% 的目标，只会完成 4%。 这是高盛的反常。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经济增长在第三季度进一步偏离北京设定的 4.5% 至 5% 的年度目标，加剧了人们对货币宽松政策的预期。高盛的最新报告指出，三季度中国国内的 GDP 增长率约为 3%， 低于二季度的 4.3%。 七月份疲软的经济活动显示，疲软是由需求驱动的。报告称七月份的增长放缓比四月份更令人担忧，因为它的起点更低，而且影响到了一些此前看起来具有韧性的领域。我们与交易员和投资者交流表明，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宽松的预期有所上升。高盛的观点是华尔街投行当中最悲观的观点之一。麦格里表示，七月的数据显示月度的GDP 增长率大约 4.2%， 法国巴黎银行估计增长率为 4.1%。 法国巴黎银行的最新报告认为，即使加大财政的力度，如果8月9月 GDP 增速仍然徘徊在 4% 甚至更低，那么实现年度增长目标将面临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预计政策制定者将在9月下旬或10月推出新的刺激措施。尽管政策的制定者面临加强刺激的压力越来越大，但高层官员迄今为止只提出了一些渐进式的措施，并没有表现出采取更大胆措施的紧迫性。本周六，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为中国经济表现辩护。人民日报称，我们不能只关注增长率，也不能纠结于个别季度或月度指标的波动。文章呼吁应该关注技术创新的品质、产业发展水准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那么对于这个彭博社的报道，我听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现在全球的财经界，特别华尔街研究中国的经济啊，都陷入了一种中共逻辑。你看，如果美国的经济增长 3%， 有人会提示美国经济过热，但是你看研究中国的经济，高盛也好，巴黎银行也好，麦格里也好，他们研究 GDP 高了与低了，都是与中共的目标来进行对照。哎呀，比习主席定的目标低了，哎呀，那这个经济就出问题了。如果接近习主席的目标，中国经济正常。你看高盛的报告就是说，再不降息，你全年经济增长就达不到 4.5。 所以你看他这种西方的投行、西方的财经专家，他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啊，他就用中国逻辑，他就不考虑这种增长有没有必要，或者这种增长需要哪一些配套的政策。然后听弄不清了，这个是偷懒的还是拍马屁，但总之这种研究方向帮不到中国。当然这些人他本来也没想帮中国，但这个问题提出实际上更多值得啊中国的决策者、中国的经济学家思考。为什么 LT 有这种直觉呢？你看高盛、麦格里、巴黎银行，他们这种担忧 最终落脚点都是在施压或者是预期中国央行降息，但是中国本身又存在贷款贷不出去，资金都在银行体系空转，究竟如何打破这种魔咒？经济遇冷又没有人愿意贷款，而华尔街支招又是要降息，实际上它暴露出来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就没有人来研究中国的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中共不研究，习近平不研究，华尔街也不研究，中国经济学家也不研究，所以都是一种偷懒，遇到增长速度下降就是降息。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对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大家都回避，实际上主要原因不在这些外围的经济学家，主要原因还在中共的决策者。你看现在生产普遍过剩，但是习近平的方针呢是用更多的生产来对付过剩的产能。经济学家拍马屁是一回事，决策者的决定是另外一回事。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彭博社的一个简短的报道，但这个报道啊还值得网友们来琢磨一下，就人民币的升值，人民币的升值会带来哪些影响，它会升到什么地方去。它这个报道标题就是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破 6.72 创三年多新高，这反映国际投资者预期离岸人民币汇率会进一步升高。 LT 想与网友啊对这个新闻做一个方面的解析，就人民币升值对中美的竞争，对中美 GDP 的差距会带来什么影响。就人民币突然升破了 6.72， 表面上看这是只是一个外汇市场的数据，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数据放到中美 GDP 的竞赛里边，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中国的 GDP 是用人民币计算的，美国 GDP 是用美元计算的，人民币每升值一点，中国的经济换算成美元之后就会变得更大。更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几年人民币的贬值曾经把中国的 GDP 在美元口径下越压越低，但是今年可能就会出现所谓的大变局。就很多网友啊在琢磨这个问题，就人民币的这种升值会不会带来中美 GDP 差距的缩小。我们首先来拆解一下，就人民币为什么今年突飞猛进。实际上周五盘中啊它摸高，最高摸到 6.71， 创下2023年初以来的新高。今年以来在岸的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接近 3.85%。 那么为什么今年人民币对美元保持一种持续的升值呢？ LT 认为主要三个原因。第一，美元在走弱，就人民币升值它是相对美元的升值，是美元主动的贬值。因为近期美国的一些经济数据走弱，市场对美联储的政策路径的预期发生了变化，就八月中旬美元一度明显下跌，随之人民币也走强。就换句话说，人民币的升值不一定代表中国突然变得强，它也可能代表美元没有以前那么强了。包括上个星期贝森特救市救的结果让美元更弱了。第二个原因呢是中国从去年开始非常神勇，它的出口贸易顺差变态的暴涨，那么大的顺差它也给人民币升值提供了真实的外汇的供给，所以它就出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一方面中国的出口还增加，本来升值应该抑制遏制出口的，但是它成了一个正向的反应。它的市场逻辑也很简单，这些外贸企业越是看到人民币升值，它越是要去结汇，把外汇卖给国家，所以贸易的顺差呀，是人民币升值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第三个因素嘛，就是国际舆论逼迫人民币升值，特别是欧洲国家，那么人民币升值也可以缓解外部的一定的压力。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人民币的升值会不会缩小中美的 GDP 的差距，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给网友举个例子，我们来测算一下，就假定今年中国的 GDP 按人民币计价140万亿人民币，那么如果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是 7.0， 那么中国的 GDP 呢换算成美元就140除以7就是20万亿，那是汇率是7的情况。假如人民币升值到 6.7， 我们再来看140除以 6.7，就中国的 GDP 换算成美元就变成了 20.9 万亿，就汇率的一变呢 GDP 就增长了。那么我们再来看汇率的变化与 GDP 的变化有什么关系，汇率从 7.0 升值到 6.7 升值的幅度有多高呢？ 4.29%。 那么我们再来看由于汇率的变化换算成美元的 GDP 有多大变化呢，就当汇率是7的时候， 中国 GDP 是20万亿，是 6.7 的时候它就变成20.9万亿。那么这种由于人民币的升值给 GDP 换算额外增加了多少比例的美元计价 GDP 呢？达到 4.48%。 是个什么含义呢？就人民币的 GDP 换算成美元的 GDP， 它比汇率的提高啊幅度还要高一点。也就是说今年假如人民币升值 4%， 那么换算成美元它就凭空给中国 GDP 增加的幅度会略高于 4%。 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几年由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化让中美的 GDP 竞赛啊带来哪些效果。 LT 认为是戏剧性的效果。中国2017年 GDP 是 12.5 万亿，美国呢是 19.6 万亿，就中国相当于美国的 64%。 到了2021年，就习主席提出东升西降，时和势在我们一边，百年演进加快，要武装围堵台湾。就2021年呢，回过头来看习主席啊信心爆棚，这个宇宙啊容不下习主席。2021年发生了什么呢？就中国的人民币对美元呢汇率突然暴涨，这让当年中国 GDP 换算成美元 18.2 万亿，而美国当年呢是 23.7 万亿，就中国 GDP 接近美国的 77%。 这是历史上中国 GDP 离美国最近的一年，2021年。所以那一年习近平的心态完全膨胀了。那么到了2022年方向反转，由于人民币的贬值，中国人民币的 GDP 换算成美元只有 18.3 万亿，美国呢却变成了26万亿，中美的 GDP 拉大。那么到了2023年，人民币继续的贬值，中国的 GDP 换算成美元原封不动跟2022年一样 18.3 万亿，但是美国就跳涨到 27.8 万亿美元。那么到了2024年，中国的 GDP 变成了 18.7 万亿，美国到了 29.3 万亿。所以网友们大体上啊应该有一个概念，就美国与中国 GDP 啊差距还是比较稳定的，就中国大部分年份都是在美国 GDP 的 64% 的上下。那么去年嘛是 63%， 那么今年人民币这个升值大幅度升值可能再次出现中美 GDP 差距的缩小。也就是说即使中国的 GDP 没有增长，由于汇率的变化换算成美元的 GDP 也会缩小与美国的差距。那么今年习主席会不会又再次信心爆棚就不得而知了。所以你看这个数据啊，我们分享这个新闻它背后啊还是有很多值得围观的戏剧性的因素的。那么今年美国的 GDP 增长可能是 2.3%， 中国的 GDP 增长普遍的预估呢是 4.6%， 再加上 3.8% 的汇率的提高，人民币的升值，所以今年中美的 GDP 差距会有一定幅度的缩小，会不会到 70%？ 这个有一点难。 LT 判断的可能是中国 GDP 会占到美国70左右，这与2021年的77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是这个影不影响习主席信心爆棚，这个就值得观察。如果今年底习主席再弄出什么金句，类似于东升西降的金句，网友们不要感到意外。为什么中共很在乎与美国 GDP 的比值呢？因为在习近平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实际上是有一个复兴目标的。他为什么定在2049年呢？他的目标是中国在重新成为啊全球 GDP 的第一，所以他保险起见，他认为是到2049年。在2021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学家告诉习近平2030年到35年就能超过美国，哪知道2021年之后王小二过年又不一年不如一年。所以今年人民币的升值，他为什么我们值得来围观习近平会再次信心爆棚，离他的这个复兴计划又接近了。那么中共是不是在一味的追求人民币汇率的提高呢？他要追求是可以做到的，因为人民币不是自由流通的，他所谓的这个交易的中间价是中共确定的，人民银行设定的，而且你交易只能在他设定的中间价 2% 上下浮动，所以这个汇率的高低从经济学的意义来讲又不是那么的大。同时呢，中共他也不敢让人民币的汇率啊一飞冲天，如果人民币升值到一定的幅度真的会影响中国的出口。现在三驾马车只剩一架了，如果再把这一架 给弄瘸了，那整个经济就完蛋了。现在西方国家的逻辑逼迫人民币升值，搞垮人民币那是未来事，就现阶段是有共识的。但中共他也会考虑他的一些利益，他会控制升值的。那么与年初华尔街的预期，人民币的升值是不是超速了呢？如果网友们记得年初 LTV 网友分享的这个问题的内容的话， LTV 认为是没有超出预期的。在年初华尔街的共识是中共上半年会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啊控制在 6.8， 下半年会控制在 6.7， 大体上是这个节奏。那么对于有些从事外贸的网友以及有些要出国留学移民的网友，如何看待人民币下一步的走势？无论是华尔街投行还是中国的一些机构都会给出一些推算。 LT 认为你不管谁推算，一定要讲出推算的逻辑，你如果推算的逻辑不正确的话，那个就有点胡说。 LT 认为关注人民币的汇率下一步的走势，至少有三个变量，或者你观察三个方面，变没变，怎么变，相互之间会不会产生一些联动。第一呢，是美元会不会继续走弱，如果美元反弹，那么人民币又会进入一种贬值的通道。有没有可能美元反弹呢？这就取决于美国的通胀。假如伊朗战争迟迟接不了尾，油价高企，美国的通胀顽固甚至上涨，那么就会让美联储的加息再次成为可能。一旦进入加息的预期，不要等加息那一天，美元就会升值，人民币会应声贬值。所以你判断下半年人民币的汇率，人民币的币值，关注中国央行不如去关注美联储。第二呢，网友们可以关注中国的出口增长。七月份出口增长 23.9%， 贸易顺差超过1100亿，这个能不能持续？如果中国继续保持这种暴力增长，人民币还要升值。假如说突然断脆，这种20%几的增速突然降到个位数，那人民币又会贬值，明显的贬值。所以这也是判断下半年人民币汇率走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窗口。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从五月份开始中国的经济明显遇冷，六七八都没有改善。那么如果真的像高盛说的，十月份中共开闸放粮，降低利率，降低准备金率，人民币又会推向一种贬值的通道。这个与贸易无关，完全是因为国内的经济疲软。所以我们在关注人民币的汇率，在关注中美的 GDP 的竞赛，你如果认真研究下去，把逻辑啊更深层的挖掘，实际上它只关乎中国经济自身。你看你量丽的出口，人民币的升值并没有改变今年中国经济的遇冷。所以 LT 认为中共的判断跟华尔街的判断更接近，与中国民间判断差距很大的。华尔街对人民币今年的升值幅度空间是比较保守的，中共也是在按比较保守的这个目标在控制的。但是中国的这个国家治理方式又是一种独裁体制，你很难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排除习近平为了政治上的利益铤而走险，就赌就赌一把，让今年中国的 GDP 明显的接近美国 GDP， 不排除这种可能。那么如果过于追求这个目标来人造一个汇率的话，那真的会让中国三驾马车唯一的一架会被打瘸的。相信习近平没有这么傻，但是你从过往的经验来看，你又不能低估习主席的这种雄心壮志。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上你也能感受到，就习近平本人可能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